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迎来一个新的安息圣日，也愿上帝赐福给我们。今天晚上的光阴，我们一同来迎接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啊，你又将这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赐给我们，求主也安静我们的心，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心很浮躁，我们不能够静下心来，我们缺少这一颗安静的心。救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安静的心，让我们能够安安静静的来坐在主你的脚前，来聆听主你的话。求主你赐下圣灵，能够匆匆满满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安静的心，清洁的心，除去我们内心的不平安、烦躁和疑惑。求你赐给我们信靠你的心，赐给我们安静的心，让我们知道一切的能力、一切的福分都是来自于你，凡事临到也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因为你若不允许，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祸福都出自你的口，就是我们的头发都被你数过了。求主使我们能够完全的放下，完全的交托，能够安静在你的怀中，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那样的安静一样。主，我们感谢你，愿主赐福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都有平安。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你们要休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呀，它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所追求的无论是什么都讲究一个快字，那么如此也导致了人的心呢很轻浮，就是很虚浮，不能够沉下心来，不能够使心很安静，同时也导致了人内心的一种空虚。那么这种心灵的空虚，唯独上帝才能够帮人满足，因为只有造物主，只有上帝啊，能够满足人内心深处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休息，学会信靠，学会交托。首先我们请翻开今天的主题经文，在诗篇第46篇第10节，我们就读前半句就可以了。诗篇的第46篇第10节，经上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们要休息，我们要安息，我们要认识这一位赐福的真神上帝。我们知道很多人是工作狂，他不能够休息，他不能够使自己安静。那么对于他来讲，最可怕的事呢，就是休息了。但是我们的上帝呢，他并不是一位工作狂。虽然我们的上帝他很殷勤，但是他却是一位劳逸结合的上帝。上帝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啊，创造了天地万物，在第七日上帝就安息了，因此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所以我们的上帝呢，他是一位懂得休息的上帝。那不但如此，他也给我们制定了休息，他也教导我们要休息。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我们的心灵同样也需要休息。我们白天做工，晚上休息，我们六日做工，一日安息，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制定的休息。一天有24个小时， 我们一天呢有8个小时都是在床上休息度过的，所以可以见得我们人生的生命呢有1/3的时间都是在休息。如果不休息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获得力量。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没有睡觉的话啊，我们熬夜到通宵的话呢，我们第二天就会无精打采，工作效率也会大大的降低。所以休息就为我们提供了能量，休息给我们提供了工作的本能。所以弟兄姊妹，休息很重要。要知道我们人是先工作还是先休息呢？当然是先休息。为什么？因为先有晚上，后有早晨。所以在上帝的设计当中啊，一天的开始是开始于晚上，所以我们需要先休息才能够后工作。好像一部机器一样，它需要先充电，它的电要充满了以后呢，它才能够流畅的运行。那如果说我们的手机它缺电了，比如说低电量，它会提示啊，低电量模式请充电。那么低电量的情况之下呢，它的这一个手机的性能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你要先给它充电，它才能够完美的发挥出它的性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休息，我们要先休息。今天我们就看到社会上呢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就是人心很容易浮躁，人很容易呢就发怒，人的情绪不能自控。这就是因为人内心没有一颗安静的心，人内心缺少平安，缺少安静。因为现在的社会呢太浮躁了，所以人的灵性就被压下，人的血气就会上来。就好像挪亚的时代人的内心是一样，就是人的灵性啊慢慢的减少，人的血气呢慢慢的增加。所以挪亚时代上帝评价那一个时代说，性情凶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今天我们的社会呢也正在往那一个方向去发展。人心之所以会越来越恶，正是因为人的内心它缺少从天而来的平安。而这种平安呢，只有从天上才能够获得，因为它是上帝所赐的平安。只有创造主，只有上帝才能够安静人心。那么同样的，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讲，我们无论是在平常的工作当中，还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都缺乏这种内心的平安。比如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的工作呢只是出于应付，只要能够完成这一份工作就可以了，我们不会去追求把它做得非常的完美，我们的心也不能够安静下来去把这一份工作完成得很完美，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心情啊。我们会说我们没有这个心情来完成它，做得很完美。我们会允许我们的工作中有很多的缺点存在，而我们又知道这个缺点，但我们却仍然不愿意去改变它。再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对待家人的态度，还有我们对家务的一种态度，这都表明了我们内心不能够安静下来，我们内心缺少了一种平静，却多了一层的虚浮。那特别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啊，我们很容易呢就小信、疑惑、怀疑，很容易就会发怨言，这都是因为我们内心的一种浮躁。因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的本性从堕落了以后啊，人的本性里面呢就有这一种浮躁出现，这是人本性当中根深蒂固的，与生俱来的，除非依靠神力，人才能够胜过自己。所以人受他自己本身内心的这种腐败的一种影响，那么另外也受到周围环境的一种影响，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也就是一个虚浮的一个环境，充满了这种浮躁的精神。所以无论从我们的内在还是外在，我们人很容易呢就会不平安， 心灵的空虚，心灵的烦躁，得不到这种真正的平安。甚至连摩西都会被环境所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评价摩西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就像摩西这样非常谦和安静的一个人，他还被周围的环境呢所影响。因为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啊，在旷野40年之久，直到最后百姓一直都在发怨言。所以摩西就因为百姓的这个周围的环境的这个影响，摩西就犯罪了，击打磐石2下，以至于他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并且要经历死亡。所以这个就是人内心的一种本性，一种浮躁所给人带来的一种毁灭性的结果。所以上帝就吩咐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只有上帝能够改变我们，我们要意识到这个休息的重要性。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灵修啊，我们每天都需要灵修，我们需要通过祈祷，需要通过赞美上帝，需要通过阅读上帝的话，默想上帝的话，去纪念，去默想他的事迹，他的作为，来与上帝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亲密的交往，能够在一天当中特别的腾出一点时间来，我们要特别分出一点时间来呀，单单的与上帝亲近。那么这个时间就是灵修的时光，得福的良辰。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要腾出这个灵修的时光与上帝亲近。那特别是传道人，传道人更需要灵修，传道人要比信徒更需要上帝的恩典的帮助。传道人每天都需要很多的时间来阅读圣经，因为传道人的内心当中要存有上帝的知识，可以将认识上帝的真理教导上帝的百姓。那么传道人也更需要祈祷，因为只有祈祷才能够使传道人获得从天而来的属灵的力量。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缺少了这种灵修的生活呀，那么我们的信仰就会发自于肉体的这种血性的这种能力，而不是发自于属天的能力。就好像彼得一样，彼得他之所以很多时候啊都是在凭着血气行事，就是因为彼得他缺乏了这种灵修的生活。但耶稣说他自己要被交在罪人手中受苦难并且被杀害的时候，彼得他就很着急地说，主啊，万万不可，这事绝不能临到你的身上。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一种出自血气的话，出自仁义的话。而彼得他却不能够分辨他的话是出自于血气。所以当人缺少了灵修的生活，缺少了与上帝这种亲近的生活之后呢，人就不能够分辨属灵的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分辨属灵的事。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他就凭着血气呢，用刀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耶稣却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岂不知我能求我父给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彼得他之所以会凭着血气行事，就是因为彼得他缺乏灵修的生活。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3次祈祷，而彼得和门徒呢，他们却在睡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灵修，我们要来亲近上帝，特别是在安息日的光阴。如果我们连安息日都不愿意到上帝面前来的话，那么我们平时就更没有时间来到上帝面前了。如果我们没有到上帝面前的这种灵修的生活的话，那么我们的灵性就会渐渐的枯干，甚至到最后呢会死亡。我们做事情呢就会凭着血气，而不会凭着圣灵的感动。 我们也就会缺少上帝的同在，因为上帝与敬畏他的人，与亲近他的人同在。特别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传道人一定要灵修，不然的话呢，传道人就会有一种依靠自己的血肉的能力来做上帝圣工的危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凭着血气来生活，也不能够凭着血气来做上帝的工作，我们要凭着圣灵，凭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去完成上帝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奔走这一条天路啊，我们也不是凭着血气来奔走天路，而是凭着圣灵的恩典和帮助，凭着上帝的扶持，我们才能够在这一条天路上啊，信心之路上能够勇敢地走下去。不然我们如果凭着自己的话呢，我们终有一天呢，我们会跌倒。所以我们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上帝都给我们设计的就是让我们休息，我们要休息。人的生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休息中度过的，一天24个小时，我们有8个小时啊，都是在床上休息的。如此我们才能够更加善用的去利用剩下的16个小时做成很好的工作。那么就拿我们的心脏来说吧，我们的心脏它每时每刻都在跳动，哎，如果我们的心脏不跳动了，那么我们可能就死翘翘了。但是呢，就像这一个心脏这么殷勤的器官啊，它也有休息的时间。我们知道心脏的工作是经过收缩来使血液达到全身，那么心脏是怎么来休息呢？当心脏缩的时候，就是像我们的右手一样握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在工作，通过这种挤压，它就使血液呢有动力可以流到全身。那么当心脏舒展开来的时候，就像我们的手啊舒展开的时候呢，它就是在休息。所以心脏一收一缩，一收一缩，它就是工作休息，工作休息，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巧妙的方法，上帝所设计的这种奇妙的方法，心脏它在休息。所以在医学上就研究出我们的心脏啊，它工作和休息的占比为3:5，就是一天24个小时的时间，它工作只有9个小时，而休息呢却为15个小时。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心脏才能够给我们提供长达几十年甚至百年的这种工作的效率。那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心脏休息，我们过度的劳累，过度的工作的话呢，我们的心脏可能会猝死，就是由于过度劳累而突然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意识到休息不会耽误我们的工作，反而休息为我们提供工作的效率。所以休息能够让我们非常积极向上的欢快的投入到工作当中。正如我们俗话常说的，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一天休息8个小时不会让我们失去什么，反而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长久。我们一周休息一天来敬拜上帝，也不会让我们失去什么，反而让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几节圣经，在以赛亚第30章第15节，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圣经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上帝告诉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当我们遇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事情越重大，我们越需要冷静，我们越需要仔细的慎重的静下心来面对这一件重大的事情。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得救在乎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因为这个法则和我们所想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往往会以为 这个力量乃在于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功劳，自己的追求。但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这个力量，这个能力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上帝，在于安息。圣经当中有很多都给我们了这方面的教训呐。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能够那么顺利地为亚伯拉罕寻到这个儿媳妇，都是因为他信靠上帝的预备，因此他能够非常顺利地就完成这项工作。约瑟能够胜任这个宰相的工作，也是因为他依靠上帝的预备。摩西能够如此成功地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因为他等候上帝的带领。基甸他能够以300个勇士击杀了米甸人12万人，乃是因为上帝的能力。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单单围绕吹号呐喊，城墙就倒塌，人心就消化，这一个不是人的能力，而是上帝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人的成功都在于信靠上帝。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得救在乎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若不是上帝看守，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再翻开以赛亚第40章29到31节，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29节到31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人都是软弱的，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就是以安静的心来等候他的，必然如鹰重新得力，展翅上腾。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勇猛的狮子啊，少壮狮子，他还因为缺少食物而向上帝呼求，上帝也赐给他这样的食物。所以我们要意识到，一切都在于上帝，一切都在于他。正如保罗讲，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又说万物都本于他，归于他。我们再读诗篇第42篇第5节，诗篇第42篇第5节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们也要像诗人一样闷心自问，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应当仰望上帝。无论我们遭遇何事，我们都要信靠上帝，因为上帝他掌管着一切，无论是生老病死，还是生活与工作的各种事情，上帝他都知道，他都晓得，他也都掌管着。所以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可以交给我们的天父。他疼爱我们，好像疼爱自己的儿女一般，甚至远超父母对儿女的爱。因为我们的头发都被他数过了，他的意念是何等宝贵，诗人说，他的意念何等多，何等宝贵，其数比海沙更多。谈到这个忧虑啊，我们就可以谈一谈这个马大跟玛利亚。耶稣和门徒在马大的家里面，马大作为大姐呢，她因为招待耶稣和门徒，就因为忙碌的事很多，就心里烦躁。而玛利亚呢，她却把一切都放到后面，她先搬一个板凳坐在耶稣脚前，聆听耶稣的话，听耶稣讲道。所以耶稣说，马大，你因为很多事情忙碌而心里烦躁，但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像这个玛利亚一样，先把一切事情放到后面，先坐在耶稣脚前听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当一天的开始，我们要先把事情放到后面， 我们要先来到上帝面前亲近上帝。那么同样，当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把一切工作和事情都推掉，应该先来到圣殿啊，来到教会当中来亲近他，敬拜他，赞美他，来学习他的话。诗篇第55篇第14节，诗篇第55篇第14节说，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上帝的殿中同行。谈论上帝的话，以此为甘甜，并且与群众与弟兄姊妹与大群在上帝的殿中同行，大家一同来到上帝的殿中赞美敬拜，一同来到圣殿中，也一同回家，彼此谈论上帝的话，以此为甘甜，以此为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上帝，上帝一般都是在人休息的时候才向人显现，与人讲话。因为我们知道，当晚上或者清晨这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么这一个时候呢，落针可闻，这一个时候我们的心灵也是最敏感的时候，所以这一个时候呢，一点点的这个情况都能够成倍的放大。所以在这一种安静的时刻，我们才更有机会，更有可能聆听到上帝的声音。因为上帝是在安静的时间中与我们讲话的。如果我们的心很浮躁，我们的心不能够安静下来的话，我们就无法听见上帝的声音。上帝向童子撒母耳显现，是在撒母耳刚刚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上帝就向撒母耳显现，呼叫撒母耳。那么当以利亚躲避这个耶洗别来到了何烈山的时候，有狂风大作，有地震，有火，在这些地动山摇的场景当中，上帝不在其中，直到后来有微小的声音，上帝才向以利亚显现，与以利亚讲话。圣经耶稣也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只有我们把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清心的人才能够听见上帝讲话的声音。我们再翻开以赛亚第30章第21节，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21节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才能够听见有声音对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才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圣灵会引导我们行在正路当中。而我们在安息圣日的光阴当中，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么圣灵也就会大大的配降，圣灵会降在聚会的人身上，降在听上帝之道的人身上。我们看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0章第44节，使徒行传第10章第44节，圣经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圣灵会降在听到的人，聆听上帝话语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在上帝的安息圣日，在这蒙福的一日，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工作，放下我们的操劳，我们能够守节心清，能够使我们的心安静在上帝面前来敬拜他，与弟兄姊妹一起来赞美敬拜聆听上帝的话。也愿上帝的圣灵大大的配降，充满我们每一位，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的名是配得称颂，配得赞美的。你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主啊，愿你的圣灵呼召我们，使我们可以响应你的呼召， 能够放下我们的一切重担，放下我们的一切忧虑，能够胜过一切的拦阻，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聆听主你的话，与你亲近。也愿主能够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得见主你的面，也愿有你的圣灵能够充满配降在我们的中间，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在世上行走天路，行在你道理的中间，不偏离左右。我们也切切的盼望将来能够与主面对面。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赦免我们的罪，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们。